有，我们在刚一开始讲华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谈四祖妙严，我们讲世间祖。那么讲到世间祖的时候，我们给各位谈世间祖是指世间生活的主人，我们应该最后活成主格才可以。华严经整部经一开始告诉我们，世间宇宙的主是谁，既不是现在色身的你，也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耶稣，这世界也不是谁创造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世间主有三个世间主，一个是气世间，那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一个是有情的世间，那是我们感情的世界；一个是正觉世间，是我们的精神的世界。气世间是宇宙的主，情感世界的情感是宇宙的主，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宇宙的主。你想想看，你的身体是不是你的主呢？对，身体就是你生活里头很重要的核心，所以它是气世间。你今天在的这个讲堂，这是一个气世间，这个气世间它也是不是一个主，一个主，我们要尊敬它。所以华严里头呢，讲到了山有山神，林木有林木之神，河川山河大地通通都是神，都有神，城墙有城墙的神，城门有城门的神，所以有主山神，有主水神，有树神，主木神，是不是有城神，通通都有。但你不要把这个神解释成像一般神道拜拜那样子说，哦，到处都是神，名称定毛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注意，你要生活要睡眠的那个床，它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尊重，来尊重它是一个主格，它不能，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才能够睡得安稳。就是地上随便铺一个东西，我们也必须恭恭敬敬的来铺它，而不是随便去铺它。这个气世界的部分是我们应该去留意的，而且也应该是我们能够去尊重它的。我们要尊重这个山河大地，要尊重这个环境的保护，要尊重整个的生态的平衡。它是气世间的部分，但是它是一个主，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虫。我们人呢，有时候一讲拍拍胸膛，人定胜天，以为人是主，是不是其他的都是配角？你弄错了。天上如果再多破一个那个臭氧层的洞，我看大家都受不了。谁是主？不是你是主，你也是主，他也是主，一切都是主，它是平衡的。所以华严这个世界，这个整个的宇宙观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主，你也是主，我也是主，我不会把你变成你，变成我，从我变成主。在家庭里头，子女是主，父母也是主，但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那两个人的主，那一家怎么容两个主呢？家里面有五口，五个人都是主，为什么？我们在尊重这其他的四位都是主。所以我们讲气世间的主，情感世间的主，精神世间的主，也就是说我们都要肯定的尊重着的，回过头来自己才有一种谦虚之的襟怀，这是修行所必须有的。所以各位，你说今天能够来这个讲堂，你知道这讲堂怎么形成的吗？你想说你来了听一听，我就拍拍手就走了吗？你进来这讲堂，这讲堂这就是佛地，这佛地就是主，他是个主。所以来的时候我们是恭恭敬敬的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把人家维护好，是不是？ 你想知道吗？在讲堂，简风文居士当时他是把他的事业，这一栋楼在盖的时候，他所有投注在这个地方合盖的这一栋楼房，把本钱以及他当时应该卖掉，把这个本钱拿回来连赚的，也就是连赚的连本钱全部通通捐出来，这些房子三楼、八楼、十一楼、十二楼，这些房子啊，全是基金会的名字，全捐出来了。但它是一个气势间，你了解了这个气势间，你就知道人家那一份心，那一份喜舍心，这个喜舍心里头有情感的世界，这个喜舍心里头有精神的世界，可是喜舍出来，把这个讲堂把它创造，把它做出来了，这个你看到的是气世界，但是这三个世间通通都是主，一个也不能偏废的。所以简居士我是很敬佩他的。这个刚开始我们开这个佛法与生活讲座的时候，有一个人来，今天在那搬，天天在那搬椅子啊，他就是楼下三福建设的董事长，他就是当时这个东西就是他献出来的。我们要真正的去感恩，所以任何一个物质的世界后头对一个丰富的情感与精神的世界。简居士有一天这样跟我说，他说有一天他开车子从台北的一个隧道过去了，开过去了，每一个人都开着车子呜呜就过去了，但是他在开隧道的时候，他突然间车子在过隧道的时候，他突然间有这么一份领会，他说哇，这个隧道当时在开的时候有多少生命牺牲在这里，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这么样子的辛苦，虽然我们也是付了钱找这些人来做的，可是他们多么的辛苦，而现在我们就呼就过去了，甚至于我们还要挑剔，是不是？可是你想想看，我们活着的每天享受的这个气世间，我们就尊重，我们也要去尊重这个，珍惜这个器物，我们要爱惜它，爱惜这个大自然，爱惜我们的身体。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不可毁伤，儒家也是这么说。所以你别以为好像学佛的人我只要成佛就好，我这个身体不要，不，它是气世间，你还不能随便损害它。所以我们不久以前，我们有一位同修跑来问我，老师，自杀可以不可以？我说自杀怎么会可以呢？这自杀，我觉得自杀以后一样可以，我绝对不堕入地狱，我要自杀，我一心啊念佛的时候自杀。我说你在说什么啊？我说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气世间，你的气世间它就是一个主，你没有理由杀掉它，就凭这件事情你已经不行了，你在这个世间主里头你已经离开那个主了，你没有办法。他看着我啊，是这么说吗？老师，你这个叫什么理论？是哪一派讲的？我说哪一派？还有哪一派？华严经打开来第一品，四祖妙严品，你好好去练看是不是这样子。这老师不讲经文以外的东西，一定要注意，你要注意训练你的身体，那也是世间主，你要照顾你的身体，那是世间主，你要爱护这些器物，世间主，你要创造这些器物而且要爱护它，世间主，情感的世界，情感是一个主。所以我们看待别人，我们要尊重人，我们要给别人一点尊严，给别人一点欢喜，给别人一点安慰，那是世间主，那是情的世界，情的世界是友情的世界，你不能脱离那个情，你不能脱离它，但是那个情那个气你用过了头 往上轮回的他，你扭曲了那个情，那个情的主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主怎么说？这个主就是你要恰到好处成为一个真正彼此尊敬的才行。而他这两个由气世间的理则所形成的情感世界，由情感的世界在往上和往上提升的那个精神世界，最后必须用那个精神的世界，用那个理的法界来统合事的法界，最后使每一件事每一个现象通通都形成圆满的世界。它是华严的真正的真谛，整部华严经就是为这个宇宙观，为这个主，为你心里的这个主，为你现在的事事物物这个主而讲的。好，我们现在再把它拉回来，到了实地这里，要你踏上这个佛地的时候，你说是有一个客观的地让你去踏上去呢，是有一个真正的佛座的地让你踏上去吗？如果那个地是佛座的，你敢把它踏上去，那你太不恭敬了。如果没有那个地，那要我们踏什么地？我告诉你，你要踏的就是要踏上世间主这个地。所以佛地就是你要成为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佛，每一个人都能到净土，每一个人各得极乐，通通得世间主。你要知道华严他的真正的精神是在这里，所以你学了佛以后，你再也不可能跑到一个神庙里头去，你跪下来拜托啊，你给我发财。我问你，当你的心想要贪取一个财的时候，财不是主，财变成你想要统治的对象，你变成很阿爸。但是回过头来，财会反过来，他控制了你，你变成奴隶。所以两个人通，两个通通变成奴，都不是主。财的部分也变成奴，我们本来要用财的这个主也变成奴，你懂我的意思吗？情的世界就拿夫妻而言吧，先生想要控制太太，太太看到先生这样子的时候，太太采取另外一种防卫。你想，先生把太太当作是一种工具，太太回过头来再来操作他的时候，两个都变成奴，两个通通都不是主。一失掉主的地位的时候就不行了，也成不了佛。所以别以为说我决心一心想成佛，我觉得我把毒药吃下去以后，我再念的佛一定可以到，别荒唐了。当那个一念之间的时候，一念之间以为自己这样可以去，而如此的操纵的时候，自己就已经不是主了。所以我们仍然还是要爱惜，一直到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要去忍耐的疾病、年老种种的，到了最后死亡的折磨，而我仍然还是主，你来折磨我还是主。就像洞山禅师所讲的，他的弟子问洞山，因为洞山年老了，病啊，躺在那里啦。朝洞中的开山祖师也洞山禅师啊，他的弟子问师父，现在你在痛，你在病痛，是不是有一个不痛的你呢？他说有啊。那个不痛的你有没有来看看你呀？他的弟子呢来问师父说，有没有一个不痛的那个你？他说有啊。那个不痛的你有没有来看看你，给你看看病呢？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他说那你怎么看他？我在看他的时候没有病，那是做得了主。所以禅家禅宗修行的核心讲做得了主，华严讲世间主，华严的最后归宿是净土，净土也是讲要做得了主。你做得了主，处处没有奈何得了你，你做不了主，处处都可以奈何得了你。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踏上这个佛地的并不是什么，而是 我们自己踏在这里，我就是一个在气世间、在情感世间、在正觉世间是一个主而踏上来的。这个主踏上来的并不是把地当作我来践踏，而是我本身就是地。那我既是地，我既是在我自己身上得到了、找到了我的主，在我的情感世界找到主，同时在我的真正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主。那么在这十地里的第一地呢，那就是欢喜地。这欢喜地是地前，是你要踏上这个之前那个欢喜，你知道他修的是什么，没有离开这三个部分，是不是？你要修布施，是不是才能欢喜？但是这个布施一定是有气世间的布施，一定有气世间的尊重，情感的布施一定有情感的尊重，精神世界的成长一定有精神世界的圆满，他才能成为那个欢喜地。那么第二地，他所谈的是离垢地，而在离垢地这个部分呢，它是以戒来的。戒干什么？戒在戒除我们的执着，戒除我们那个奴，自己想要去奴役、控制、贪婪啊这个部分。所以戒这个部分，它让我们离垢，所以离垢这部分是在修戒啊。那么修戒的时候，才能够修得最胜真如。然后那个戒的部分，你能把这些东西消除了，然后才有办法到忉利天，那是一个清净的、摆脱尘俗的很重要的一步。在十地里头，这一步一上去，其实你那个地上、地前、地上已经很有把握了，就是踏第二步就很有把握了。这里呢，我要再给各位分析一件事情。戒的部分，戒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上个星期讲过的。而我们的国内的所居玉子的这一位这个心理学家，也是这个治疗学家柯永和先生，他说他找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解释什么叫心理健康。最后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好的习惯如果多于坏习惯，他就是心理健康；一个人如果坏的习惯多于好的习惯，他心理就不健康。我把它延伸成一个人好的习惯大于坏的习惯，他就能够心智不断的成长，他毕竟会发挥他的潜能，他会走向成功的人生，他福慧通通都会圆满。因为好的习惯越来越多，坏的习惯慢慢会被他克服。相反的，如果坏的习惯远大于好的习惯，那坏的力量越来越大，对不对？那就注定这个人要走入溃败，他的心智要溃败，他会陷入更多的辛苦，他会慢慢的走入更多的狭隘的那个世界里头去。所以这个就是戒。但是我要讲的是，再往前一件事情，戒如果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你不可以轻易给自己定一个戒，也不可以轻易丢掉一个戒，你懂得这个意思吧？因为你今天定一个戒，这个戒你犯不到。你定这个戒，你以为自己啊，这个我定这个戒，我好好的做好了。可是你要知道，定一个戒就必须有戒相，有戒体啊。戒相是指戒的这个行为能看得到，那叫戒相。宰相那个相啊，色相那个相啊，戒相。但是这个戒相后头一定要有一个戒体。没有戒体维持不了戒相，没有戒相无以显戒体。所以戒体是你的心，所以你那颗心最重要，你不能给自己定很多的戒。所以修行的时候，你一下子 定太多戒下来，你会把自己压垮垮的。所以我之所以给各位这么讲，这个说法跟经典上是有一点距离的。经典上是这么多戒，是不是希望你好好去做，但经典上这么讲，我们在实践上就要赞叹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告诉我们的，你要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你不可以一下子通通都来，通通都来你又压得很苦而且不自在。你要注意守戒一开始的时候很紧，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多，那你守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有智慧，戒本身会产生智慧，它自然就会产生比较有知道判断，那时候就有遮，所以有戒就有开遮，那就开始有弹性，你戒慢慢增加，智慧也跟着成长。所以戒定慧啊，是戒产生定，其实戒也在产生慧，不是慧产生戒，所以以戒为师是有道理的。我们上个星期讲过，你如果怎么样哈，这里以戒为师，好美的几个字啊，这个那几个字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弘一大师的字，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是弘一大师的字，那你带一个回去，你放在你家里以戒为师。你要知道戒能产生慧，不要以为戒只是绑手绑脚，戒里头有无量慧，所以才会叫以戒为师。你千万别以为戒是绑手绑脚的绳子，如果你这位佛门弟子把戒当作绑手绑脚的，那万一魔来的时候，你的手也绑了，脚也绑了，你要投降啊。戒它一样的是那么的勇猛，有菩萨之勇，有菩萨的无畏力，那是戒。所以你能守一戒，在你家里天天念佛，你家里有多少护法你都不晓得，你看不到而已，都在一切具足。护法在哪里？护法在你的心，通通都在，在你的行为，在你的待人接物里头，那些东西都在出现，它都变成护法。所以你别以为护法就是像门神一样站在那个地方，你去贴两个那两个孩子纸啊，它不是真的护法，真的护法是不贴它也在，那就是以戒为师，一定要守戒的。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在家出家守戒一定要守好。郑老师不打诳语，郑老师也不随便讲那些这个令人这个迷失或危言耸听的事情，郑老师只谈正法，不只谈正法，我自己必须做正法，禅门佛门都一样。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你要讲给谁听？今天的教育问题出在哪里？说的人做不到，却要他的子女做得到。今天郑老师如果说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上基本的这些好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锁不住，郑老师不敢在这里说戒，也不敢在这里，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在说粗说细，郑老师不敢说粗说细。我也要求你，你要守你基本的东西要守好，它是真正你的护法，它是你的师，你要好好的把握它。但是戒不可以突然间增太多，也不可以啊，守了以后你又锁不住它。不过我还告诉你，你也不要那么害怕说我锁不住以后然后我就很难过，不，守戒也是跟做一件事情一样，你偶尔失败你再爬起来，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哦、我失败了，我已经破了戒了、啊、然后自暴自弃，要注意，你也不必这样，没有那种一次就守得成的哦，那是很高的天赋了，是不是？这不算什么。郑老师从高一吃素守了这个，大高三考上大学念大学了，哦，自己以为了不起了， 现在我又懂心理学，又懂哲学，是不是？哦，共高我相也大起来了，是不是？再下来，这吃素不容易呀、啊啊，不要吃素啊，不必啦，是不是？哎，但是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知道哦，这事情不是这样，你可以有一点弹性，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把它守住，再回来守住了。所以各位，你守这个戒，要有守戒的方法，要注意你的戒相，要注意你的戒体，你才会守得好。那么你一个人肯愿意布施啊，所以当你的感情你能够愿意拿来啊，能够这个考虑到给别人一点欢喜的时候，这个部分你当然你就有欢喜心。当你的物质的世界愿意物质，你有些成就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愿意做一些布施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欢喜心。当你的整个精神世界，你的我真的能打开的时候，那个是法界，那个是精神法界，所以它一样让你欢喜。可是当你在第二地愿意把您心灵里头种种的障碍洗涤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离垢地，那个离垢地使你得最胜真如，是我们能够真正到忉利天那一关。因为忉利天的整个的一个那个图面的结构，它是倒三角形，就是这个妙高山的结构就是一个倒三角形。你不可以攀岩上妙高山，也就是说那是攀不上，用攀是不行的。怎么攀？攀就是有依赖，有执着，想要用色相的东西啊，想要以为说我练100次这个华严就能上的，不对。你心不专，不知华严的意思，练100次不够，你没有办法练。可是你肯练华严，练100次，保证你一定会上去。为什么？你已经100次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攀岩了，你已经突然间悟了。你就是不悟，那么护法龙天也会来告诉你，不必了，你就这样就可以来的了，就上去了，就是这样。所以在高僧传里头有好多练华严经、诵华严得灵异的太多，这种故事很多很多的。你诵华严，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今听郑老师讲华严，听到哪里诵到哪里，听到哪里诵到哪里，经文你把它诵到哪里，我告诉你，你真的到最后你的心会越来越平静，而且你的人生慢慢在改变，你有好多的生活上的一些理路都在改变，好多事情还心想事成。当然你不能想害人，不能想这个贪婪哈，好多事情心想事成。你们现在所用的这个讲义，我读完了以后，摘写完了以后，对这个讲义的那不是我，是我太太在对。她怎么对？她也是一样跟着我一样，把那部经读完了，连注都把它读了，她边读边对，我还不画出来。我没有说我在这段特别把它画红线，没有。所以她要读到那里，哦，这段有是你摘的，她给你看一看，哎，这个地方你写错一个字，把这个错字找出来。她也在练，一起。所以我在讲，他也在练，一起在进行。所以你们呢也一样，我劝你要诵读华严。诵读华严本身的功德很大，你要把握它。今天给各位要谈的是发光地这一地。发光地这一地呢，它是主修的哈，它是修忍辱这一地，修忍这一地。忍呢，有普通的忍啊，但是也有最后的无声忍，是不是？什么叫无声忍？你对人家骂，你内心里头不会生恨心，那种忍叫无声忍。 而不是心里面先生了恨心，然后我要忍，然后忍的心里面整个胸口都疼去，心胸都很痛了、啊、然后跑来找郑老师说，郑老师我、啊、已经要忍了，我是忍了，我当时都没有给他回 一句话，但是我忍的整个胸膛都像肌肉都扭成一团这样子，我心中也要来尬。我说那你那个忍的功夫真厉害啊，还能够忍住练出这种功夫出来，心还会搅哈、啊。这个你这个功夫很好，我都搅不来，你那么真行的、啊。那个不是随意机，你都有办法这样搅，那你这个功夫好，你真是练懂得练气功啊。不是啊，因为忍的时候，四禅八定都在忍里头，对不对？为什么？你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东西没有干扰你，所以你有禅定啊。今天损失了一点东西，没有让你产生了一种啊这个不平之心的时候，你本来就在禅定啊。所以四禅八定的基础就是一个忍字问题啊。但是呢，要无声忍才可以，而不是说痛忍啊，忍痛割爱，忍痛割爱。这件事情是需要的，有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件事情，真的狠狠的该做一点割舍才做得出来哦，是不是？我要告诉你，你要去做出发心菩萨，做一件事情，你要去布施一，要去奉献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里头会觉得很深的感觉到啊，就不甘呗。那个时候你要忍哦，那个忍。这个人是出击的人啊，出击的人，了不起的人都是讲那么真心的话。我们简居士他怎么跟我说，他说当时我把这些奉献完了以后，我都差不多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住的房子了，现在这个道场开了以后，他就变成扫地的了，包括扫厕所他都扫了。这个事情做下来，反而花好多的心血在这上头，当然生意也要做啊，但是要兼做这边很多事情都要做啊。他告诉我，他说我这些都兼完了以后，郑老师那个时候心里好疼哦。我说对，你讲的真心话，我很佩服你。为什么？毕竟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要骗人，不要自欺欺人，郑老师讲的话都是很纯真的，绝不随便骗你，赶紧讲，哎呀，我们要很快乐的，我没有给人家，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心里面舍不得的感觉啊，这样才对。对是理想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敢去这样做，那就是心里面那样肯割舍，那个是痛的啊。所以他跟我讲，哎呦，心足疼一阵啊，是不是？但是这个当时心这个疼哈、啊，所做出来的，所以才是菩萨出发心啊，这个菩萨心。功德无量，所以菩萨出发心之可珍贵就在他会疼，如果他不会疼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稀奇了，是不是？但是出发心是会疼的，等到这事情开始做了，是不是？那么慢慢的他就越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是疼了。所以他又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很佩服，印大藏送大陆，当时印100多套200套吧，我不清楚多少套，反正这个套数大概有200套有吧。要印这些200套印下来，要很多钱哦。他呢？想一想说，我有的这些钱印下去了以后，如果通通我又不可，我们又师父也不可能去化缘，你什么都看过我们师父去化缘没有啊，那怎么办？那就是看有没有人要注印呢、万一没有人注印怎么办？那没人注印，那1000多万就要靠他把它赔上去，不然怎么办？ 所以当时他就决定还是做了。啊，这件事情倒很好，心想事成。为什么？注印的也来了，所以他说我不需要花到一千多万，我只花了几百万。但是你要知道，他告诉我到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就觉得比较赶，而且不是那么疼，那么疼啊。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就会疼了、啊、所以各位，你要做布施，刚开始的时候都有退却心，有心疼啊，有不甘啊，那种复杂的心情，这我们都懂，我很清楚，是不是？我没有什么大财富，但这种小东西我也经常都是在这样做，所以做一做以后，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很心疼，有时候是自己常常做也会心疼啊。但你该不该做？该啊。好，所以当一个人你告诉他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成佛了，你还是菩萨，所以你还是要勉强自己一段时间，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但也因为你能心疼，你这个里面才会发生智慧，你才会有一个做得好。所以我们讲到从戒勤修的时候，接下去讲发光。发光的时候是静心闻持圣定种子而能发慧，里面呢它是一个光明相，忍就有光明相啊。所以这一地呢，主要的是谈四禅八，是真正能够入四禅八定的。所以你讲说，哎呀，老师，你什么时候教我们坐禅？教你们坐禅可以啊。什么时候？我说我们哪里有地方可以坐呢？只好大家坐在椅子上坐啊。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有一天，我们也许真的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坐禅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要教你坐禅，进入呢坐禅的禅定的定境，让你去认识那禅的世界，让你去超越出来，去看看自己在进入禅定到从未进入禅定到进入禅定的整个的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这并不难。问题是以后你愿意不愿意好好的修下去而已。这个部分我很有经验的，我有办法把你指导进去。但是你以后是不是肯自己不断的努力下去，那就不知道。其实好多坐禅的那些主要的要领，我在我平常讲课的时候，有些地方陆陆续续我都是在说的，并不是没有说的。当然没有真正有一次机会，就大家真的坐下来让你有个两个小时左右把你引导进去一次，那当然我们也许会有机会吧，心想事成就有机会。那么在四禅八定这个部分，就是以忍作为一个出发点。所以但是这个忍本身，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发心，所以还是一样从十种身心开始说起。这十种身心事实上正是在解释无生忍，就在解释这个忍字。你看所谓的清净心、安住心、厌舍心、离贪心、不退心、坚固心、明胜心、勇猛心、广心、大心，菩萨以此十心得入第三地。过去我们讲说，哦，我们要发光地，我们只要忍就能发光。但忍这个字好难解释啊，有的人忍得不好，忍得很痛心，有的人这个忍得好啊，身心清净，是不是方为道？他是真是上等忍，所以忍有不同层次的忍。但是你想他能够忍得好，你必须有以下这十心才做得好。用静心来忍，用安住心来忍，用厌舍心来忍。哎，这十个心是教你忍的法门才行。什么叫清净心？清净心是最容易被误会，以为说脑子里头只要什么都不想，那就叫做清净心。所以我经常看到写很多的文章在写坐禅的啊，他为了要解释一个入禅定的时候万缘放下，是不是？然后就解释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我知道铃木大佐是解释无意识的，但是我告诉你， 以我研究心理学来看，再来讲就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的体验，以及在我们在活在禅的世界里头的那种感觉，那一个感受体验，我认为用无意识来解释禅定是大有问题的。为什么？六祖坛经里头明明跟你讲得很清楚啊，他的弟子在练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可是慧能听了这个句子以后，马上跟他的弟子讲，这是谁写的？这个句子没有见性，请听我的句子。听到他看看听听慧能他讲的，他什么？他说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你看你怎么可以讲说禅定这件事情，行住坐卧都是禅定这件事情是无意识，这什么意思？你不能讲，但是也不能讲说他无意识是错的。为什么？他如果把意识解释成人的一种贪执，变成一种有违法的执着，这种意识，那我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对的。所以用解释成他无意识本身，经常会造成一种错觉，就回到了卧轮那条路去了。那一条死路子去呢，是不是学佛？那是自己断掉不敌自己的菩提种子，是自己断掉菩提路，那是失菩提路的，那不可以走这条路。所以学佛的人也学完了以后，我现在也家里也有一点钱，我什么事情不做，我整天来当愚公，你愚下去吧，那个愚公就越来越愚蠢，他尽失菩，他真的会失菩提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静心的意思是指的是指这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它是时时刻刻可以做一个最好回应的状态，叫静心。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我以前学拳啊，没有学好拳，倒是听了老师讲了一番道理回来。真正打拳的时候，你那个拳必须要时时刻刻归零，归零并不是没有，归零是回到了你一个一定的随时随地可以攻，随时随地可以防的那个状态，它并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力量，它是时时刻刻可以发挥很大的智慧，攻跟防都能发挥出去的。那个东西就是空，那个东西就是静。所以静以静这个法门去修，那个忍才修得成。所以静心闻静心的时候，这个人他能够什么事情就能够守得住，静心的人他也就自然而然能够心里面能够安住，能安住呢就能厌舍。你要厌舍什么？这真的要弄清楚。你说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叫厌舍，所以我现在有的人子女还那么小，我现在厌舍，我要出家。你厌舍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你的世间主里头的友情世间？你不可以，我立得卖港生，要不然你就不要生，对不对？要生，你的必须要把这个情感弄得很平静。你要把厌舍，把厌舍的意思是我们愿意舍掉啊，厌舍什么？厌舍我们的欲，很浓厚的欲，我们要厌舍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种成见，我们要厌舍那些偏见，我们要厌舍我们心里的矛盾，我们要厌舍我们消极的思想，我们要厌舍我们心灵里头那一份这个障碍，我们要厌舍烦恼障、所知障，厌舍业障。你不能把你的智慧也厌舍掉，那你干脆去培养烦恼障、培养业障好了嘛。厌舍的意思是指厌舍这世间法里头的种种矛盾冲突， 种种内心里头的执着，那才叫厌舍。所以是这厌舍心。所以厌舍也表示他比较愿意，能厌舍的人心里面就清净，能厌舍的人心里面同情心就够，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愿意跟别人分享。能布施也是因为厌舍，不是布施叫做厌舍。你以为布施是一种厌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解释不通的。所以你只要听到看他有时候的解释，经某些对经文的解释的文章这么写，说我们必须要厌舍，所以我们东西要跟别人分，要舍弃给别人。你怎么可以把你舍弃的东西给别人呢？你应该把你很珍惜的东西跟别人分享，那不叫做厌舍。厌舍是厌舍我们种种的障碍，厌舍我们种种的这个不平衡的东西，那才叫做厌舍。所以要注意厌舍这个地方的解释，经文里头从头尾来看，应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是符合原意。所以厌舍的时候是包括我们愿意供养叫厌舍，那是因为我肯厌舍这些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做到这一件事情，或者做不到这件事情，这中间是一个历程，而不是厌舍本身就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就丢给别人。哦，你不要的东西丢给别人，别人就要，那不是的。那么离贪心不退心坚固心啊，这里面就是跟厌舍是一样，你离了贪离了欲，你不退心就精进，你坚固心，那当然你就能够守得住。明圣心，勇猛心，你自己能够明白自己如何，那个圣字就是我们自己啊，成长啊，丰足之路，就是那个心。勇猛心是自己精进的意思，广心跟大心自然自我。